二十三章，我们一起把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好，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一节起。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
耶西的儿子大卫。
不好意思，艾琳，你是不是好感动啊？是的，艾琳刚才唱歌很感动，感谢神啊！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是。好，我们一起来，还是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不好意思啊，打个岔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三章啊，二十三章一节起。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哎呀，我看到美歌者三个字，我在想我们教会有美歌者，对不对？大家今天应该都见识到，对不对？感谢神啊。第三节哈。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的，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塔尔格门人约瑟巴瑟，又称伊斯尼人亚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其次是雅赫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前非利士人急急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沾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面专夺财物。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马，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门就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逃跑，沙马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人的军兵在利非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那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2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拿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 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三十个勇士里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耶勒哈难，哈律人沙玛，哈律人以列加，伯勒提人希利斯，提哥亚人以吉的儿子以拉，亚都突人亚比以谢，户沙人米本乃，亚和人萨门，尼陀法人马哈蔡，马哈莱，对不起，后陀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便雅悯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比拿雅，加什西人西泰，伯亚拉巴人亚比亚本，巴鲁米人亚斯马福，沙本人以夫亚哈巴，亚上儿子中的约拿丹，哈拉人沙玛，哈拉人沙拉的儿子亚西岸，马家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加密人希斯莱，亚巴人帕莱，索巴人拿丹的儿子以甲，加德人巴尼，亚门人喜乐，比路人拿哈莱，是给希路亚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以帖人以拉，以帖人加利，赫人乌利亚，共有三十七人。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认识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好，那么这张经文呢是大卫末了的话，也是撒母耳记下的，快结束了，倒数第二章。那么这是大卫他临终时说的话，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么接下来呢就很大的一个篇幅来介绍大卫的勇士，那么分别。就是头几位勇士介绍了他们的事迹，然后呢后面的几位的勇士呢就把他们的名字全部列出来哈，这就是本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先来看大卫他末了的话，他末了的话呢其实一开始啊就是我们来看第一节，他其实就做出了一个自我介绍啊，他是这样自我介绍的，第一就是耶西的儿子，第二是神所高的，第三以色列的美歌者，他称自己是一个唱歌的人，那么曾经也有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他有一首歌就是说就说什么他里面有一句词就是如果就是我是一个歌颂者，也很好，其实大卫就称他自己是一个歌颂者，他写下很多很多的诗歌，他称自己是一个美歌者，好，我们看大卫是怎样介绍自己的第一就是耶西的儿子，第二神所高的，以色列的神雅各的神所高的，第三以色列的美歌者，所以他非常看重自己是美歌者这个身份，你有注意到没有？他没有说自己是大能的勇士，他事实上是大能的勇士，大卫是一个非常勇敢，也并且技能非常高超的一个战士勇士，但是他这里强调自己是一个美歌者，然后第四个介绍自己呢，就是神的话在他口中，也就是说他成为上帝话语的一个代言人或者出口，所以这个大卫末了的话他是这样来介绍自己，侍从身份 西的儿子呢，让我们看见呢，大卫第一个强调自己是出身卑微啊。耶西并不是什么什么很高贵的人物啊，知名不是，就非常非常平凡的人物啊，出身卑微啊，平凡家庭的孩子。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大卫是在家中是最小的一个，并且是被他的父亲耶西所忽视的啊，最被他父亲是最不看好的啊。那么呢，神就从一个平凡家庭当中特别拣选了一个最被忽视、最卑微平凡的一个孩子，就是大卫啊。这是大卫第一开始就介绍自己，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出身，卑微贫寒的出身，在他自己父亲家里他都是被忽视的，但是却被神拣选了啊。他是这样来介绍自己，被神拣选，神拣选他怎样呢？高立他做君王。这是其实一个极大的反差，前面是一个卑微家庭出来的孩子，接下来就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啊。所以大卫，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也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圣经说，我们以前跟世人都是一样，死在过犯罪恶中了，我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当中的人，但是神拣选我们以后呢，我们就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大卫他以前就是平凡人、卑微人，但神拣选他，大卫非常清楚，我虽然是耶西的儿子啊，虽然是普通家庭出身，但是上帝拣选我、高立我，我就是荣耀的君王啊，以色列的君王。高立大卫取代谁呢？取代扫罗。那么扫罗和大卫最本质的不同，就是扫罗他是一个体贴人的心意啊，要么体贴自己的心意，要么体贴以色列人的心意啊。扫罗是不体贴神的心意的，而大卫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啊。这是大卫跟扫罗一个本质的不同。好，那么第三样大卫介绍自己呢，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啊。所以真的是一个很难想象，就是一个战士啊，他一辈子杀人无数啊，一生杀人无数啊，就是见过无数的这种残酷血腥的战场，但是他却称自己是一个歌颂者。所以也不好按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的小学来看大卫啊。一般在这种冷酷残忍的战场上面啊，九死一生活下来的人，他们往往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会称为他是现实主义者，对不对？啊，人家看太多这个黑暗丑陋，尤其是大卫，他看太多就是这种出卖陷害，是不是各种丑陋的事情？那往往就会啊，就成为一个非常冷酷无情啊，所谓现实主义者。但是大卫却称自己是一个美歌者，好像有一点浪漫主义在里面啊，所以。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啊，他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么他美歌，当然他唱歌唱给谁？当然是赞美神了，赞美神啊，所以神是大卫心中的喜乐，就是值得大卫他去开口去歌颂的，啊，我们今天很这个我们人类创作的各种歌曲当中，是歌颂哪一样的歌曲创作出来是最多呢？啊？神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啊。那么当然了，就是好像是爱情吧，就是所有的歌曲放在一起啊。但是大卫不是这样的啊，大卫他所唱的歌当然就是歌颂神了啊，所以这是他为自己感到自豪啊，他特别把这个身份要列出来，跟他的君王啊紧接在君王之后。然后第四样呢，就是神话语的出口。当然，上帝并不是总是用大卫做话语的出口啊，因为上帝还是兴起先知，但是上帝也确实是借着大卫啊说话。那么具体的在这个地方，上帝借着大卫说话呢，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两样啊，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回去看上面的经文呢， 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那接下来就是神借着大卫的口所说的话，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就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掌权柄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出嫩草。这就是上帝借着大卫的口说的。说什么呢？就是说，在这地上掌权的人他们应该怎样掌权他们如果按照神的心意掌权，那这个地就蒙祝福地就蒙祝福。按神的心意掌权是怎样呢？以公义治理人民，就是公义公平治理人民，第一样。第二样呢，敬畏神敬畏神执掌权柄。所以具体的就是神借着大卫说话，其实如果再具体的说，说给谁听呢？说给以后接续大卫做掌权者的人听就是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嘛，那么在他之后就是以色列的掌权者，或者说以色列的统帅，以色列的王神借着大卫讲给他们听，就是他们要怎样治理百姓呢？要以公义公平治理百姓，第一。第二，他们要敬畏神如果做了这两样事情，那么这个地就蒙祝福这就是神借着大卫的口说的话，就是讲给君王听的话，讲给执政掌权者听的话。因为大卫是以色列可以说第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所以神借着他。好，这是大卫的自我介绍他在这个末了的话总共才七节前面就两节他自己介绍自己，介绍自己卑微的出身，但是虽然卑微，但是却被神拣选高立成为以色列的王。然后呢，他看自己最值得一提的身份，他称自己是一个美歌者像上帝的歌颂者。然后呢，他最后就是神借着他的口去嘱咐以色列未来的掌权者。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讲给这世上所有执政掌权者所听的话就是你们一定要公义公平的治理百姓，然后要敬畏神，就是这样如此这样，那么上帝就祝福。好，这是大卫末了的话，一开始简单的介绍自己。第二呢大量的篇幅接下来大部分内容就是赞美神了那么赞美神，第一个就是当然强调神掌权特别是强调执政掌权者要敬畏神要敬畏神，治理人民的那些掌权者他们要敬畏神强调这些掌权者都是神所立的，最终要向神交账。然后接下来呢强调自己的不配他说掌权者应该要公平公义公平，然后要敬畏神。接下来第五节大卫却说什么呢？他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他说我是不配的他说我不是一个像刚才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公义公平治理百姓然后又敬畏神。大卫是承认自己的不配，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确实在对乌利亚这件事情上面他是非常不公义不公平的我们看见那个勇士的名单当中还把乌利亚列到勇士名单当中，但是大卫对这个忠诚的战士却是非常不公义不公平把他害死了，把他妻子夺走。所以大卫呢他承认他是不配的，他是不配。那么但是呢神的恩典拣选却临到他又强调神的恩典。所以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就是不配我没有做到上帝要求我做的公义公平敬畏神，没有做到，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也上帝却跟我立约恩待我所以强调神的掌权，强调自己的不配，但是呢又强调神的恩典，神却恩典临到他。然后呢强调神的信实，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所以咳咳 上帝先怜悯大卫，他这个不堪不配的人，上帝怜悯他，上帝与他立约，而上帝来持守，上帝来持守，强调神的信实，然后呢，当然也强调神的大能了，上帝有能力持守。接下来呢，也是就是对那些与神为敌的人，大卫向他们发出警告。当然这里呢，很多圣经学者都指出，这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那么那些抵挡神的人啊，这个在这第六节是这样说：但匪类却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们。拿他的人必用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这些抵挡神的人啊，最终都是会被火焚烧。这是大卫对那些与神为敌或者抵挡神的人的一个警告，可怕的警告。然后大卫后来也表达出自己心中的喜悦，上帝与他立约，上帝给他应许，大卫心中是感到非常的欣慰，他知道他是不配的，他是不配当王，他不符合当王的条件，因为当王要公义公平呢，要敬畏神呢，大卫没有完全的做到，他知道自己不配，但是神依然恩待他，与他立约，然后神必定持守，必定持守，所以大卫他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喜悦。所以第五节大卫是这样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其实大卫这个末了的话呀，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心声我们以前跟着世界上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我们也是顺服那空中之那个掌权的邪恶者我们也是顺从心中的情欲任意而行的，我们也是这样，但是神却拣选我们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并且与我们立约，耶稣用他的血立新约，我们凡信靠他的人就在这个新约当中。那么我们可能也会软弱，大卫说虽然神高立他做了王，但是他还是不配，他还是不够公平，他还是很多的时候忘记神，没有敬畏神，但是神却持守这个约，神却持守这个约，这其实也是我们的生命光景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那么在天主教里面呢，他们有这样的仪式就说你信靠耶稣之后在天主教里面就是有过一段时间你觉得被圣灵感动你发出自己的心愿叫发愿你要如何如何把自己交托给神那么呢到一个时刻你心中又立下志向又下定决心你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你又发心愿叫发大愿天主教里面有发愿发大愿这样，现在不是有刚出了一个选了个教皇嘛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心中也是信心热心爱心很火热，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是立下心志要如何如何服侍我们可能也立定心志，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也软弱了，我们也跌倒了，然后各种事情啊，各种世界上的各种荆棘就来缠住我们我们可能慢慢就软弱冷淡甚至退后，但是神却持守这个约其实大卫也是描述这样的心情心路历程，他是一个卑微的人，但神却高立他做王但是呢他很快他也发现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王他的信心他也很软弱但是他又看见神恩待他怜悯他，神却不废弃他，神必持守与他的约然后他也看见神的大能，就是一切与大卫为敌的都被神击败扫罗啊，腓力斯人啊，包括亚撒龙啊，一切与大卫为敌的都被神击败，他也看见神的大能所以他更加的心中确信神与他所立的约神必定持守。 好，这是前面七节大卫的一个末了的话。那么接下来呢，很大的篇幅就是介绍大卫的勇士了。那么为什么要把大卫这些勇士啊，这三十几个人的名字啊，但具体人数啊，这个学者有不同的争议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的名字全部记下来呢？啊，就是我们不是说不要归荣耀给人嘛，是不是？不，对，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啊。那不要把荣耀归给人，那为什么要这些人名字记下来啊？对，对，艾琳说得很对。那么首先强调啊，就是以色列国的强盛啊，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这不是大卫一个人的功绩，这是他有很多忠诚的勇士啊，来帮助他，或者是来与他一起来征战啊，所以这是一个意义。第一层，就是说，并不是上帝只是说兴起大卫，然后这一切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然后带领以色列人打败这些仇敌，以色列国强盛啊，并不是大卫一个人，而是他身边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勇士啊，有记下名字的，还有没有记下名字的啊。那个去为大卫取水的好像名字就没记下来吧啊。那么我看看啊，是不是啊，当然了，大卫的勇士当中，这只是啊，当然我们列在这里的是特别啊提到的，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所以呢，为什么列在这里？第一个就是强调，这不并不是大卫一个人的功绩，这是有很多很多人啊。那么这其实同样的也是告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是怎样呢？就是我们一起彼此搭配服侍。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感谢神啊，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听到了美妙的歌声，但是我们确实有弟兄早早来把这一切都 set up 对，哎呦，我一听，哎呀，声音怎么这么好，一看哦，这个话筒都摆得恰到好处，是不是？这个音量啊，这个位置摆的话筒摆得恰到好处，哎，所以这就是搭配服侍，这就是搭配服侍，就是，所以这并不是啊，就是哎呀，上帝为什么给他这么多恩赐啊？为什么这么好听？不是，还有很多啊，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服侍，有的被人注意到，有的没有被人注意到。所以呢，这里为什么把大卫的勇士名字全部要列出来呢？大卫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对不对？但是圣经特别要把大卫的他的战友啊，跟他一起去征战的战友啊，这些甚至做出重大牺牲甚至舍命的这些人啊，名字也都列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团体啊，这不是某一个人，就像今天在教会也是这样的啊，并不是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啊，而是我们是彼此搭配服侍啊。第二个呢，当然了，也是让人纪念和感激这些勇士的作为啊，因为这些勇士们确实是做出了牺牲舍己，以色列国才有今天啊，没有这些勇士，那大卫啊，当然神还会有他的作为，但是这些勇士们勇敢的作为确实值得确实值得以色列人去纪念去感激的啊。就像我们今天，我相信很，你像我们啊，美国有那个华盛顿有那个方尖碑，对不对啊？就是为了纪念那些啊美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们啊。嗯，那么第三样呢，当然了，也用一些篇幅把这些勇士的一些行为把他们记载下来，这就是让人们去效法啊，对，去学习他们，去跟从，去效法他们啊，都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勇敢的人，为了以色列国啊去征战啊，去奉献，去甚至去牺牲啊。那么当然以色列国是一个预表了，是预表神的国啊。好，纪念这些勇士的名字的意义，第一个，这不是大卫一个人的功绩，这是一个团体；第二个，让人们可以感激他们，纪念他们啊；第三，让人们可以学习去效法他们；然后呢，第四，当然也是安慰那些所有去默默无闻来为着神的国去征战、去舍己、去奉献的人，让所有这些人都知道他们是会被神纪念的。啊，他们是会被神纪念，可能人没有纪念，但是神会纪念。这其实也是告 告诉我们今天啊，我们在教会里服事啊，或者说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来做神的工啊，无论在家庭当中，在工作环境当中，在社会上面，我们做神的工啊，可能我们会觉得啊，做这一切事情没有意义啊，但是是有意义的，一定是被神会纪念的啊。好，这就是我们来简单思想一下，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一个都列出来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勇士的特质。那么第一个呢，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忠诚了，都非常非常忠诚啊，让人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取水，为大卫取水，就是特别忠实于大卫。那么最后一样也提到乌利亚啊，其实乌利亚他，你从他身上看到的唯一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他这个人特别忠诚，忠实于大卫。虽然这个忠实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好像有点傻，因为大卫欺骗他，是不是？但是那个罪是归在大卫身上，但是不会归结在乌利亚的傻上面。乌利亚并不傻，他是一个忠诚的战士，他效忠于他的统帅，这没有一点点可以被指责的地方。应该被指责的是那个犯罪的大卫啊。所以呢，勇士的特质第一样其实特别让我们能够印象深刻，就是他们都是非常忠诚的人啊，非常忠诚。这里面在这个名单当中常常提到一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却没有列在这个勇士名单当中。那这个名字是谁呢？这个啊，对，约押。是约押被反复提起，一说就约押的兄弟某某某，约押的兄弟某某某，约押这个名字反复提起，但是约押却没有落在这个名单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大卫啊不忠诚啊，他不忠诚。但是约押勇不勇敢？非常勇敢，是不是？约押他的能力强不强？他能力非常强，他立了很多大功。所以呢，如果从现象上看，他完全有资格列在这个勇士名单当中，但是却没有，因为他缺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忠诚啊。约押做事情，他有他为了他自己的规划，为了他自己的目标啊，他并不是像其他的这些勇士完全就是忠实于大卫啊。约押不是这样的啊，约押他其实最最忠实的是他自己，他为了达成他自己在以色列国当中的这种声望哈。好，所以这是勇士的特质，第一个啊，特别让我们注意到就是忠诚。第二个，当然他们特别勇敢，这些人都特别勇敢啊。那么在这里列举一个人杀几百个，杀几百个，当然了啊，这些数字呢啊，就是啊没有必要去啊考证它，但是这些数字确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是对。那么，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勇敢的啊。就是啊，在罗马的文化当中啊，罗马文化当中啊，谈人四样美德啊，第一样就是勇气，勇气是摆在最前面，就你没有勇气，你接下来什么都别谈了啊。然后才是有啊智慧啊，才是有节制啊，然后啊才是有善良啊，怎样？但是勇气好像应该是最前面啊，就是你有勇气，你才可以把你的生命这个品质才能展现出来。你没有勇气，你的生命品质永远展现不出来啊！无论你是你的智慧，你也不敢展现；你的仁慈善良，你也不敢展现。你没有那个勇气啊！然后你的节制啊，你如果没有勇气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啊！你别人让你怎样就怎样了啊！勇气摆前面。勇士的特质，第一个当然他们是忠诚了，非常忠实于大卫；第二个他们非常勇敢；第三，当然他们确实能力强，啊，能力强。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力强。我们刚才特别说了，乌利亚看上去就好像没有提到他特别能力强啊，乌利亚，是不是？哎，但他也是勇士，啊，他够忠诚，够勇敢。乌利亚毫无疑问是非常勇敢的人，让他到那个城离城近他就去了，啊，他非常勇敢，啊，所以。但是能力也是不可以否认的，但是能力没有摆在最前面啊，啊，这是勇士的特征。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啊。这章经文篇幅虽然很长啊，但是内容呢确实是非常清晰啊。那么前半部分呢就是大卫末了的话啊，七句话啊，大卫介绍他自己，然后呢赞美神。 啊，那么主要赞美的就是神的恩典啊，临到他这个不配的人，然后神还守约啊，还守约啊。大卫虽然常常跌倒软弱，但是神却守约。那么接下来呢，就记载了大卫的勇士。好，我们看到为什么把这些勇士的名字都记载下来啊？它有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意义。然后我们也看到勇士的特质啊。那么接下来呢，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大卫一生到这里就一个可以说啊，就是一个接近尾声了。还有最后一章啊，大卫数点人数啊，是他一个败笔啊，但是。基本到这个时候，大卫的一生在上面记下啊就结束了，到尾声了。那么大卫的一生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时刻是什么？啊，我们一直来查考大卫的一生，大卫的一生，大卫的生平。他一生有发生很多事情，非常戏剧化的一生啊，发生很多很多事。啊，他的一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候？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时刻？为什么？然后我从。他这个时刻我有怎样的属灵收获啊？我为什么觉得大卫生命中这个时刻特别啊，对我来说啊印象很深啊？那一定是我这个时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吧，对不对啊？那我得到怎样的一个属灵的收获，在大卫的人生中这个时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啊，我自己是否有过为信仰征战的经历？这里提到那么多勇士嘛，勇士都是要上阵杀敌的嘛。那我们今天当然是我们是讲属灵的征战了，信仰上的征战了。那我是否有过为信仰征战的经历？啊，那这个经历，当然你可以说你是宣教士到外面去宣教啊，你也可以就是很小的事情啊，可能就是一句话呀或者什么样。啊，都可以是为信仰，你在为你的信仰立场在站稳站住啊，都可以。无论是听起来好像很大了不起的经历，或者很平凡很小的经历，其实都是信仰征战的经历。如果有的话，分享此经历，结合大卫勇士的特质和以弗所书六章啊中间谈到属灵军装的描述啊，来分享我要取得这个属灵征战的胜利。我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啊，要勇敢，对，感谢神啊，是勇气很重要。好，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啊，把这个椅子摆一摆，可以围成一圈。